老师好，
你好，
我是刚打白做嘛，这个手印有时候做不到位，你看有影响吗？
这都不明确，什么叫做不到位？做不到位，什么叫做不到位？谁知道咋回事啊？我一个是错的，他们也不行；再一个呢，是他自己定的标准过高，本来就行，不知道是哪一种啊？他就一个做不到位，哪能听懂啊？听不懂你说的咋回事？
这个手呀比较僵硬，你做不到那个，你是真正的。
要是你这种行动啊，都不行。你这样说，你能说具体或者不说具体，叫我看看图，或者叫我看看你接手印咋样？别说了，僵硬标准上不用这种语言，说哪个指头在哪儿，立哪儿就啥掐哪个地方，这样说话好不好？
好的，师傅说。
你要这么说，根本就不知道你说的是啥，什么标准啊、僵硬啊啥，这都不具体一说，这都是。用手机拍一下，把那个图片发上我看看。
现在还不太方便。
那方便的时候再说，什么时候方便的时候，那换下一个问题。你弄好了，你就截断；你弄好了以后截断它，再贴着你这个说。这个时候让你下一个人，到时候你这弄好了截断下一个人。
好的，谢谢秦老师。
下一个吧。
齐老师好，我现在就是在做上这个心念耳闻呢。我想跟您说一下，你看我做的对吗？就是我那个摆坐的时候呢，我是很小的声音，嘴念，耳朵听。但是现在呢，签坐呢开始呢，我就是现在，自己都嘴不想动了，但是在心里念，而且听的，心里也听得清清爽爽的，但是就是嘴不动了，就是自己不想用嘴发出声音来，这样对吗？
心念就不是嘴念的，就是
对，
根本就不要考虑嘴什么呀，
啊，
连考虑的都不用考虑，不必操那个心了。
哦，看来是对的，但现在就是说，
那你这不还是操那个心呢？对错不就是操那个心呢？没有对错，不操那个心，根本就不理会，不理会，知道啥意思吧？
是是是，就
对
是
对对，
不添事儿，
哎，说得好啊，说得好，对。
就是我现在忽然发现我在坐上心念耳闻，就是那种不出声的，用心念的那种，听得更清爽，听得更清楚。如果用嘴念呢，反而那个容
对
易
对
起妄念。
对，已经说清楚了。
老师，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什么嘞？这个关照这个事儿，我不会关照。就是我现在我自己的关照是怎么关照呢？我不关照，然后呢，只关照这个起这个贪嗔痴，我就赶紧把它断了。就是一发现自己心中起这个贪嗔痴啊，我就赶紧断，我就现在只会这样。
你扩大一点就行了，扩大点范围。不要说只起贪嗔痴，只要起念就断它，没有用的全断，管它是不是贪嗔痴呢？只要没用，全都断掉。当然有用的你不能断。你比方你正在写一篇文章，你这你能断，那你断你文章写不了了。有用的不断，只要是没用的，管它是不是贪嗔痴呢？没用的就断。
就是这个大范围的，就是不管是好事坏事、贪嗔痴什么的，只要有一起念就断。对，我现在这段时间正好考试嘛，我发现我就静下心来，
老师，你管的呼吸你可别断啊，断了以后你考不好了。
我这段时间我就是说学习的时候，我就是聚精会神的时候，做这道题的时候，我觉着这就是活泼泼的那个妙用，对吧？
别弄这些，真不懂啥是妙用，真都没有听过妙用那个词，这不更好吗？
我就是一点都不起贪嗔痴，就一心放在这个做卷上，我是这个意思啊。行，老师，我现在明白这个关照了，感恩齐老师，再见，老师。
我觉得这农村就像个被风机一样，风机开开这声音大，风机开开声音小，这两个是一个东西。把风机一关，那就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了。但是这个它又不锻炼。我说的不知道大家听没听清楚？
你说什么？说能说？我说这个事跟能说有关系？这是能说吗？
能说其实就一个分开，有能有所。
这里头。你那个意思就分开两个了吗？哪个是能，哪个是锁？
哪个是能，哪个是锁？
把持。
他的意思可能是说一个发报机，发报机所发出来的电报，发报机像能，发出来电报像锁。
这样说有道理。
啊、他说成了收音机了，他应该是发报，不是收。
收也可以。
啊，收也可以。人收的能
能收和所收嘛、啊？
对对对。
能收的是那个机器，所收的就是那个电波。
对。然后他还说把机器一关都没了，这个能
锁。啊，都没了也是能锁呀，这能锁没变呀。
是、啊。
跟关机不关机没有关系。能锁关系没变呢。
关系
那他那个东西的有个收音机有个东西就在，那他那个呢？
你就是关了他也在啊。
那师兄想问的
就是能不收，能不收，不收的是什么呀？锁不收的是锁不收的就是电波，这不一样。能收的是机器，锁收的是电波，能不收的也是机器，锁不收的也是电波，这不说是关系不关都没关系啊，能锁关系没变。
他可能想问的就是说呢，在这个比喻下，什么情况是能锁脱？
能锁脱落是哪的话呀？有能锁脱落这个说法吗？哪说了能锁脱落的？
脱落这个能锁双簧，我在听能锁双簧。
能锁双簧是说的这样说啊？你说的可不是指的你这个收音机，你这收音机能锁双簧就是什么？电台消灭掉了，收音机也砸烂了。
对对对，上层收音机。
这说的这个能锁双簧是指的能键和锁键。两个都不要了，都不可得，不是入流网锁，网锁不是网锁不是那个声音网了吗？能听也不要了，这就说的修行，能锁双簧指的修行，别比那一种自然界的事，不用比喻了嘛，是指的修行，修行什么呢？说网不是真网，这个你说了，就是指的修行。
还是个心态。
他们的心态变成我举个例子，变成这样，万一没动念，那照样可以吃饭。我打不管怎么样，没有
动
念，当然可以打
错。你说这个道理说完全对，但是联系能锁勉强吧？这个事他联系啥能锁呀？你讲的道理是对呀、啊，但联系能锁咋联系上啊？
但我们经常会
能锁是这样，你要是能锁这个能锁双簧，比如这个词，注入到这个多核处理收缩复杂大词典，这样要是能收缩出来的话，收缩不出来另换一个关键词。能收缩出来的话，那是标准的解。我们自己揣摩的往往是不可靠的，这就是四十章经讲的“圣无心如意，如意不可及”。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都一般不可靠。
所以师兄就是自己想出来，然后问师傅，问是不可靠。
没有说你想的，我想的也不可靠，我说的也不为准，都得以经论为准。或者善知识开始，善知识开始其实也是经论的内容。他不离经论，也不违背经论，也不离经论，都是。要是违背经论、离经论，那都称为善知识，那都不叫善知识。
嗯，所以有我就是有能。
这个就像你讲的道理，我觉得是对的。用什么呢？可能是而论上的，或者是论上的。但是呢，你记住了，你说了那是对的，但是有一些你的记录是不可靠的。这样的说话都不可靠，应该以经论为主，并且取原文。这样才准确，要不然我们就是我说的也不会不用总结，我说的也我也把握不住那么准。
因为我们可能总是还是凭自己的经验所见过的，
能说准不准？能说准，得阿罗汉已，主义方可信。你正阿罗汉果，正阿罗汉果那一种心态，你的思维就可靠，你想的就可靠。没有正果以前的话，在妄想里呢，这怎么可能可靠？那个话就是他那个意思，得阿罗汉，那个意思就是像阿罗汉那样的思维，是这个意思。你要说怎么样才能知道他正阿罗汉？另外一个命题，并且一个命题非常不好回答。你要让阿罗汉回答极其容易，我们回答的非常困难。我们在查资料，因为我们没正果，正果的人不用查资料，他本身的心态就阿罗汉。
哪有什么
啊？是啊，他会这么说话的，他怎么会这么说话呢？
我觉得，
并且他这个说话非常准确，在讲的。
是啊，是啊。
我们不能学他说，那就对了。
我说咱群里上的时候，他们群里属于是吃货，或者见色二货，不高兴说的话了。
他说的啥？
见色二货。
见色二货，见色二货不高兴那个
不大容易。阿罗汉我也不是多容易知道的。
其实阿罗汉证到阿罗汉以后不受后有，
他是发心不受后有。
发心不
阿罗汉为什么要修行？为了不受后有，他是发心不受后有，这是说阿罗汉的发心。 可是这个它是这样，我们想不来你就做不得主，因为造业必受报，要受报你能不来？他都不在造业受报范围里，真是正的生活了，这才可能不来。那就是说是自主的来不来，想来就来，大乘菩萨来度众生，想不来就不来，阿罗汉不受后有，他是自主的，他都已经不是轮回了，不再是造业受报了，才能谈得上阿罗汉大乘。
对，我就想问，
在众生会上谈什么啊？他不得不来，他来说，他不来咋受报啊？他造完业谁给他补的？造业必受报，并且在受报的过程中又造了好多业，这就没头了，必须得来，来偿还，越偿还越那个债越多，越偿还债越多，就是没有羞耻的时候，一直在轮回，除非遇到佛法就解脱，往昔罪业作为消灭，这个往昔罪业不消灭，一直都受报，造业不受报是不可能的。我们并不是说修行人造业不受报，绝对是错误观念。
对，
造业必受报，管你修行人不修行人，归律因果，他怎么样的？他这个生死段呢？他不表受报啊？因为把因消灭了，没造业，当然不受报。就《金刚经》讲的，往昔罪业都消灭，消灭的是往昔以前造的业，消灭的是那个。当然，不造业必不受报，他就不受报，不受报绝不是没造因都不受，造因必受报。不造因必不受报，它是属于不造因的。
这个真心不受报，这个是我用我的受报，真心的不受报。
他说有个我就有受报，然后如果是律心本心的话就不受报。
造因受报说的是轮回法，不是说的解脱报。你那本心真心都是进入道理的，拿出来纯粹是功效，还能当真心吗？轮回是说发现不了，要是发现真心，那不是解脱了？解脱还谈何造因受报？所以这种说法都混淆的，概念混淆。
他问他为什么？
他不成造业，他就不成佛。
他的业都消完了。
往昔罪业都消灭，不是《金刚经》里讲的吗？
这个业消不消的吧？
不是消的受报那个业啊，消的是往昔所造那个因，把因消灭了，他就不就是不造因必不受果，因消灭了就是不造因，不造因必不受果。实际上说因果都说一半，造业造因必受果，这一半就是不造因必不受果，两个必须都说到，这才算全面的。要不然造业必受果，受果有两种也可能，一可是造业的，一个是不造业，不造业怎么受果啊？但他就可能受果，因为你没说嘛，你没说不造业必不受果，也可能受果啊，这个果是不造业的，那个果是造业受果，那这不是混淆啊？所以说因果必须说全的，造业必受报，不造业必不受报，这个话不能少。那不造业也能受报了，那不这不说这个话就成了不造业也能受报，就成这个意思。必须再加上一句，不造业必不受报。
对不？那这个里面其实还是有一些微细的东西的区分的，就是那往昔罪业只有消灭，它不是所有的都消的。
你说的对，你还这么理解？不这么理解是对《金刚经》文那个理解糊涂，概念不清晰。往昔罪业都消灭，就是才消的。
那这还没有完全成道的，没有完全
成。对呀、啊，没有完全成道，对呀、啊，消不是往昔罪业消灭，罪业消灭了可以不做三恶道了。这个就是因为没有成道啊。要假如说是成道了，哪有什么往昔罪业啊？根本不存在，是过去、现在、未来三级脱空，哪有什么过去啊？哪有过去业都没有，这才是成道人的境界。往昔罪业你根本就看不到往昔来哪有罪业啊，这才成道啊。我没有成道的他才有往昔罪业呢、
啊。是啊，没有成道的那就是说他不会再做
成道。成道人的境界这经文说的非常明确，整天还念这个经就是好像是念归念往这上想。你的过去是不可得，现在是不可得。哪个过去是都没有了，都可得。
问题的。要不然呢修行人那个罪业全都消，是堕恶道的罪业全消。
老师我
实际上没说善业的也消了，要不然你怎么
应该都消了，
全消了。
对，
消了。你的善业是要升天的，你大善业升天，你解脱看升天跟看堕三恶道一样，是要解脱的。升天也是苦啊，大苦海就连一个步骤。
那修行那这
修行是多苦的，就不轮回了，就这样。当然是啊，整天是大苦海啊。
乐苦也是苦吧？
他都不相信了，下毒必多伤啊！生点啥苦，消耗你的福报，一直到消耗完为止。
老师，我在这儿就是我有一个，
也就是连你在江湖啊，那是拿你的钱买的，说钱就拿你造的善业买的
啊，
也不是啥好事，钱花完了，那就像地狱，你说受苦，受苦也不要紧，那个是折损你那个你罪报的，受的苦多了，你的罪报就没有了，一直就上升了。一个道理，没有这两个看的方向不同，没有一点都在因果里，都在因果里的意思就是你自己都不能做主，都随着业流转，不管谁善业谁恶业都是随业流转，你自己不能做主，解脱道是要自己做。
上次我们谈到这个业力跟因果，然后呢再像拉弓一样，然后呢我觉得这块就是拉弓的话，它有一个箭，这个箭可能有个好或者坏，就是你是受善业或者是恶业，但是拉的这个程度就像力一样，它不一样。我觉得削的是这个拉的这个东西，所以不管你这个箭是好还是坏，都削掉了。箭弓那个箭出去了，老师不知道这样的参
照也可以吧？
也可以，
我好理解，你举这个例子就可以。不容易理解、
啊、对对对，
不是不容易理解原来的道理，不理解你这个理智、
啊、不
是
理解，不好理解，
不好理解，
那这样就是说
要想理解你这个例子在内心历史那剑有好坏，
对对对，
可是一般人认为剑就是剑，没有啥好坏，
我刚说的剑有好坏，比如说有人本来是这样，就这么说吧，金刚经这句话就是说受持读诵金刚经的先是罪业结劫消业，这块就是说
这里边它还有好几个转化的，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受人轻贱，
对对对，还没说完，
你这受人轻贱故先是罪业，
对对对，就是你看拉了一个弓，这个弓本来这个箭本来是要揍他一顿，比如说，然后这个力变小了，就变成啊骂你一下，这个果就结完了。我自己想现在
我觉得其实我刚刚说的也挺好的，你有点发挥了，有点发挥了，
这是个比喻嘛，就是一个同样的东西比喻嘛，
善业恶业心肠被空，同样的他们到原始幸福幸福。
我觉得你说话有个特点，老是把相干的问题拉在你们刚才说的造业受报，这都不是同一个问题啊，你这样话一会儿一掺和，两个理论都正确捏一块不容易理解了，你解释的好，大家的思想认识能提高，理解的更深刻，一般解释不好，解释不好的话两个理论都混淆混乱了，思维混乱，不知道不知所从，不知道说的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每一个都是正确的，把它扯一块一扯混乱了。
老师没有公平去取舍才做这个受这个善恶业的
要你说什么观点，其实上善良的上，我总觉得总是对的，但是变动的很，别人在解释解释发挥是发挥到哪里去了，你发挥总觉得有问题的，也可能我想的不对，但都说说了我也能纠正我自己的错误想法。
人人
正
确在哪，
你就听到这个人吧，这人也有病了，有病就有病了，那治疗就行了，不分别不取舍，不分别不
执着吧，有病了就治病，这不人人如此啊，分别取舍就不治啊，
分别知道一些，就是用哪个方法好，
当然了，当然应该是这样，为啥拿个不好的方法，分别难治啊，
这就是
妙
观
察，
是平等性质以后妙观
察者啊，治可不治能平等，
不是这样的，
这当然不是这样的了，当然要比较一下拿个好的方法了，很自然的事儿，这咋会不治疗啊，并且还选最优等的方法去治疗，这有什么不把这放到这是分别取舍，我不搁不得搁到分别取舍啊，有病不认他病死，我认识有好的方法不用，认他用差劲的方法，这是何苦，我觉得这样的思维是愚痴，这是何苦呢，
该是病治病，
当然是他
兜里面全是好词，
哪个？当然了，如果你没这个条件，请不来最好的医生，也可以这样。这倒是，这是有条件就不请，这太过了。这
不叫妙为佛，这一点都不妙。
那我那个问题，我是问，我就是说呀，还差在哪？就解说的人，他
你说的事越具体，战争问题越能讨论，越能讨论明白。弄那种模棱两可的词，没有具体内容，更容易明白。啊，不用那个名词，说具体发生了具体事怎么处理事，这样更能讨论明白了。
那比如说那个解脱的人，他是不是就在六道里随意活？他是解脱的，受这个善恶业的心。
不是不受善恶业，如果有善恶业，他不得不受。因果是规律，谁也逃不掉，因为他没有那个善。当然了，没有因当然不受果，他是没有因，并不是有因也不受果。刚才解释的就是这个道理。
他会在心造
轮回是造业受报的意思。你一说他在轮回里，就是他有因，你就不能再说他没有因了。
那解脱的人他就不入轮回了吗？
你说的意思我能听懂。我们说的轮回是造业受报，你说的轮回是到人间来就是轮回，
这是解脱的。
到人间来就算轮回了，那哪能算轮回啊？到人间来，佛也到人间来，释迦牟尼佛也化身在印度说法2500年，那是轮回吗？
轮回
来，
是
不就不见得到人间来都是轮回啊？
我说那个不是轮回，
就是他来到人间了，也在六道里面转。
因为我们是营业人生得度，所以佛就现人身上的说法。他不是一定要现人身的，因为我们是人身，所以他在现人身。
就六道他都可以现嘛，他在哪个道都可以。
他到哪去都不是轮回。造业受报他是轮回。他不是造业受报的，他就并不是入轮回。就像地狱众生嘛，造恶业受地狱报。地藏菩萨到那他就不是造业受报，地藏菩萨就没有入轮回。
是不是因为就是他的那个心是空的嘛，对他来说没有善恶，没有轮回，是吗？他说的所谓的解脱人去在六道里面就是打滚，应该不叫轮回了，就是他心空了，没有善恶。
他不说轮回，叫换成造业受报
啊，
他不是造业受报。
对，
他
不是造业受报。
简单的语言可是他不是造业受报，他是去度众生的，不简单好吗？
没人听见怎么办？
对，
我觉得我以前也有过这个问题，那我怎么没人听见？
现在你正在说人听见，他没意识到，
没意识到哎，
他没意识到。
我大过好像，
信佛的人明确他就说人听见，
那自己没意识到也算被人听见了。
对呀、啊，认为因为你迷信就是受人听见吗？
不是我，
不是我们迷信吗？
我们
迷
信，迷
信怎么是我们？大家看不起你啊，并不是你看，你没有看不起他吧？
没有，
我们没有，他看不起你啊，这不是受人听见呢？
那如果我没有感受到谁看不起我，因为我信佛看不起我。
没有，你要真是有也不自知啊。比如说吧，这样就说家庭不愿意让你信佛，是因为什么呀？他真正是无神论吗？这样说啊，家里的父母长辈。不想让你信佛，不想让你说佛教教义，他真的是无神论吗？他并不是，他也信佛，他不愿意让你说。
没有，他没不让我说。
我是说的，我不是说你们。有些父母就是不愿意让我说，那但是他的父母就不信佛吗？不见得，他是暗信，希望你也能暗信，他保护你的。你看为什么要暗呢？不还是怕你受人轻贱吗？你只要一公开就受人轻。这不明摆着的事，他说那不是受人听见，
这两回事
啊，不是受人听见需要养护一下吗？
他也没偷偷摸摸，然后他身边人确实没有敢听见。
他没有偷偷摸摸，他的父母认为这样不好，你应该偷偷摸摸。他的父母本身其实也是信佛的，但是没有像他这样公开去信，
只说低调。
对，为什么不能高调呢？是因为怕人家对你指责你迷信，所以是保护性的，这不就是受人听见吗？
你看像钱老师当年进的时候，那时候您在打那个签字的期间，您身边就聚集了上百啊，都是那个身边有地方，
也不是公开的，虽然他们知道也没有保密，但是并不是大规模的活动，就是聚众活动根本就不存在，所以他找不了客人，他们看的是人群集中啊，就看这个，我就没做人群集中的事，所以你看都不合为你有危险。
现在我觉得身边真正不想找
到
那种正道的
医院吧。是啊，就像我们这样聚众，因为他这是有这个组织，他这个还是个文化传统组织，我们这在讨论古文化的内容。传统文化就是说明了我们这一个他也不好指责，原因老人的传学思想，我们就讨论这个。 我们认为圆圆老师的禅学思想这一支文化值有内涵，值得导入，更让认可合法的，因为这是一股文化的一个观点吧，一个文化的观点，就像阳明心学一样，也是一个观点。圆圆老师禅学思想也是一个观点。圆圆老师本人，你不能把他隔到宗教里，他也不是哪个佛教协会的量委员都不是，也不是住庙的，并且呢也没穿袈裟，你总不能说是佛教。
对，
他是个什么呢？是个学者，是个学者，他的学问就是禅学，就是圆圆老师的禅学思想，他是禅学家。我们认为老人就是禅学家，学他的学习研究他的禅学思想，这是属于文化，不属于信仰，不属于宗教。
像我们这个新民弟子的这个平常学习啊，就说怎么修行，怎么进步快，靠自力大还是说加持力？
你不管努力，别考虑加持力，有一不考虑，这样子考。
别想，
别指望，你那个指望心其实就是个阻力，是阻碍的，是个负面的经历。不指望，只管自己努力，加持力不考虑它有没有，不指望。实际上这样加持力太大，你越指望其实它越大。
我觉得吧，我是没指望，但是说觉得有一种力量。
强调加持力是为了劝人静呀，然后就强调加持力，他一听呀，还有这个大力量，是你自己修行的，就不要考虑加持力，不指望加持力，靠你自己的修行的力量。
您看，肖老师、魏老师，您看那个，对于我们那个新民弟子，有什么期待或要求？
真的，我从来都没有这样的思路，就从来都没这样想过。再加上为什么呢？我对你有期待和要求，谈的意义就是，你是为我而修行的，我对你有要求，你是为我而修行的。但你说你有可能看我的面子，打个影座，这就已经很好了，因为你为我修行的嘛。为我修行的，你能打一两座，我都觉得不错了。坚持千座可能性一点都没有，你不可能为我坚持千座，你可能为我少打几个，这有可能。要假如为你自己是你的需要，你需要解脱的话，这样才能坚持完千座。看我的面子打坐是不可能坚持千座，所以只有你自己需要才可以。
靠自己，
你的需要，你需要解脱，只有这样才可以。这不是靠上，是你需要解脱。你如果不需要解脱，根本不可能打完成。所以我需要你解脱，你不可能就用你的钱多了，你自己需要解脱才可能坚持。
老师，齐老师，你好。
您好。
那个我还是刚才那个问题没问完，就是那个心念耳闻，我有的时候那个把心念放下，光耳闻那个有的时候也能听到，可以吗？
心念是说的口不念，你只要口不念，重在听闻，你能听到，别管口的事了。
啊，
口不念了还管口的事干
什么？啊，我有的时候就是
你只管注意听，别管谁在念，行不行？这样好吧？
啊、
我说这个行不行？
嗯嗯嗯，我
管有没有念，不管有没有谁在念，不管是心和口吧，不管他，
嗯，
心念的口念的，不管他心
听到，
不管他心口念不念。只管听，这样好不好？
哦，我明白，老师。哦，看来是没有。
注意听，这个注意力在听上，不注意别的。啊、听闻重在听闻。
啊啊，对，有的时候我打着坐，就是没有在心念了，但是耳朵能听得很清楚。啊，老师，我能说一下，我你看我说的这个对吗？这个造业受报，我说一下，你看看行吗？
走吧，走吧。
就是我觉得这个娑婆世界这个人生啊，本身就是一场梦，就是没有醒嘛，所以就着相嘛，就是着这个社会的相、身体的相，还有一切的这种痛苦啊，这种爱啊，那个什么不爱啊，这种这一切，就是所造的那个恶呀，还有善呀什么的，等着明心见性以后呢，就是也不着相了，也没有什么。造业受报，因为本身就是一场梦，对吗，老师？
你说这个我能听出来。如果不明天见性，它就不是一场梦，那是真实的。
嗯，对。嗯，
这一个就是你的误解了。 原本就是一场梦。
啊、
哦嗯。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并不是说没明见性它都是真实的。
啊、
原本就是梦、
哦。
你现在说啥意思，如果是一场梦，这造业不比受报。这又是一个误解。
啊、
哦。我们所说的造业受报就是指的虚幻的规律。
嗯。
就是不真实的，是虚幻的。这个虚幻的运行遵循一种规律，它不是杂乱无章的运行，它遵循因果这个规律运行的。
因果，嗯。
虚幻的现象就是遵循因果的运行的。
嗯。
你说真实的现象存在，根本就没有真实的现象。
嗯。
那虚幻这个心象就是遵循因果，就是都没有离心吧，都是心动的现象。就是心在活动的现象、
嗯、
这个心的活动是遵循规律活动的，这个规律就是因果。
嗯。
也就是说虚幻的不真实的运行规律就是因果律。
嗯，因果论。
别认为因果就是真实的，没有真实的，不存在真实的。
嗯。
本身是虚幻的。心无法离开心什么都没有。如果你离开心还有法，那就是心外虚法。
嗯。
心外缺乏是啥？不用解释。
真的，心外缺乏就是魔。
外道。
嗯、外道。
外道和魔可是不同，魔是邪恶的，外道是善良的，这是不同的。
嗯。
邪恶的就是魔，善良的就是外道。这不是佛法说，佛法之外的。
我刚一直。
对，这道法，对对对，就是的。道是善良的，魔是邪恶的。魔其实这样说吧，魔就是损害人类的。外道呢，是为人类造福的。这说上分就是这么分的，损害人让害为人造福，这就算讲过。
我明白了，老师，感恩老师。
因果是变化，可以改变的。
因果是规律，称不上变化或者不变化。
改变了还是？
因果不变化也不对，因果变化这根本就不存在变不变化，不是个规律。规律有什么变不变化可以？规律不是个事，它不是个东西，它是个规律。
别说了，这个因果，我举例两个。但是改变，我不抽烟，就改变。
你怎么能把抽烟当成因呢？为什么？这什么道理啊？
还是说，但是他
要
是说果的话，
假如你身体坏了，可以把抽烟当成
对
因去抽烟，结果身体不健康，这可以。又都不相对于果说，你能把是抽烟当成因吗？所以因果两个东西相对说的，并不是绝对不能当因的。它相对于身体不健康，相对于这个，它就是因了。要是我根本管身体健康不健康，那你也别管它是因不是因。应该说魔是哪一个阶层的都有。你比方人间的魔就是那干坏事的，专门危害人类的这些东西，甚至他的心里甚至有灭绝人类的想法，这都是魔，这人间的魔。要是说为了让人类生活更美好，这就是道。
这魔和道都是遍布所有的。
当然肯定是。你要说是这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势力，当然是，但是之间呢，有的时候一个人可能有两种思想，你看哪一个高战胜哪一个，不就是说了有些魔吗？哦，别管是魔和道都没有离开心，心外哪有魔，心外哪有道，心外都没有存在，都是心，就是魔功里的魔也在你心里，不过那个心不是所谓心，不是那个第六识的心，在八识里的相分。魔宫那就八十，不要是魔宫，天宫乃至于时空都是八十相的，凡是形象都是八十相的，凡是间接认识都是八十相的，见分是心，相分是物。
对
呀、啊，这个见分相分不就说第八十吗？谁的见分和相分呢？阿赖耶识的。再通俗点，谁的相分见分？灵魂的，灵魂的见分和相分。
灵魂
不就是阿赖耶识吗？这嘛事儿啊？就是要是官称，文殊菩萨的说法是阿赖耶识，俗称老百姓话灵魂，是一个事儿，它是一个东西，不是啊？不过称呼不同而已。
在灵魂里
头有加杂，你说无名啊？佛性加无名就是灵魂。要假如你说没有无名，那是佛性，哪说啥灵魂呢？佛性起了无名了。这阿赖耶识就产生了，原本就没有阿赖耶识，就是因为起了无明了它才产生了。
道德精神这个全句好了，
有点像说佛性，就是那个
太像，
有点像啊。
对对，
实际上这个道德经的道要说向佛性，它并不是说的佛性，道和德实际上这样说吧，他把佛性分开说，道和德你分开一个道理，道是自然，德是人心，这就是心和物分开两，把一个事分开两，德是人心的体现，道是自然界的体现，自然的体现，也就是心和物，说德说心的，说道是说物，道是自然。
那他还是有点能和死
吧？当然当然，你要讲理论哪能离开能和死？
说那老子是不是开悟？
人家那个理论体系里没有开悟的。
是不是因为把这个道还是看成一个可以住住的？
不是住住，也就是说这个自然界，不是是，说是自然即自然规律，这是现在的原名，不大这种看。德就是说的，或者说人性和人性的表象，更多的，这就是说的德，人性和人性的表象。
道
就是说的自然和自然的规律，道德经都是经过后人多次修改，现在这个样子，它适合现代人这样说。实际最早的并不是道德经，得道经，得放前头了，把就是把人心放下。现在后来呢，就把道放前头，这就是不断不断修改，越修改越适合现在的人群，就近现代的人群，越修改越适合。
这都是什么人干的事
儿？都是深通道德经的人干的。
研究这个
人，对他们干的，
他们
大山之石，他们干的。
最早能和现在的，
要假如出土没有出土道德经，咱们刚才说话都不会那么说。就是出土无证明啊，他以前是得道的。
对
对对对，我的意思就是
这样证明的。
我的意思就是之前最早那个版本和现在的，他表达的意思还一不一样。
不一样，好多地方还
不一样。
咱们说的还是关键处，得道经、道德经，这是大块，小地方也不一样。
对，
这个古时观念跟现代观念都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很多。
对，新挖出来的是大晋典
城。就是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因为佛经在抄录的过程中，千百年流传下来，它有一些错误，可能一些错误是有意，是也是无意的。
就说说这个错误是指的抄录的错误。
嗯，
抄录的错误能看出来的，所以不影响原意，
不影响原意啊，
它不影响，就是不影响佛心，佛经能体现佛心，佛经能体现佛心，至于说有一些文字上的错误应该不影响那个佛的精神。
那就是开悟的人看这个错误了，比如说像您看有错误的理解，像我们那不就曲解了？
你说这个就严重了，那严重啥，就是有些错误存在的，众生是看不出来的，他就糟糕了，没有这种事，佛经里不存在这种。我们说不准确的是个别的，我就举一个我们的佛心经里，唯有若经中经，持不能移，这个持明显是错的，但这不是大事，这是印刷上的事，所以他就注解了，他那个注解只等于余不能移。
那比如说那个二祖总提空空，这个空像一般的。像开悟的人他能明白，那像比如说史学家他们在看这个，他们也想学佛，他们也想研究佛经，那他们怎么理解这个同样的字？
史学家他们的意见可是不一致的。
嗯，
好，史学家的门派之间一直都没停止过争论，就像你说这个对于佛法相当地位高的相当有威望的史学家认为历史上不曾有过释迦牟尼佛像，他们这样认识的。
嗯，
这都是后来的这个信仰佛信佛的人编造的，不这么认为，他都不认为有释迦牟尼佛这个人出现在印度，这个思想太重大了，就有这样的史学家，所以他们是争论的，他们也不是一致的。
那我的意思就没有明知的话，普通人看这个经，他就是很
对啊，确实，
佛经本身他表达意思，众生不是看不出来，你只要是肯信佛。看那个经单一词，你肯信仰他不行吗？
让你信仰这不容易，那你真信你的佛性。
你说的是另一个问题，你说这个问题也存在，也就是像佛来这度众生一样，是有一群人要求涅槃，要证涅槃，他证不到，佛就为他们而出世，也就是这， 你看不懂佛经，你有疑虑，这些经学家自然会出事。你假如你没有疑虑，啥都能懂，他出事没几。或者世界上不需要佛的，他出事也没几。
嗯，
信佛、学佛、求解脱是众生的需要，这个时候佛菩萨会出事。如果众生不需要，他也就不出事，他不会多事。到你这来宣传佛法，号召大家，他不干这事，他不会多事，这不多事吗？
那咱们干经史做的这个事儿不算多事儿。
大家问的事不是什么呢？这是众生的需要，你明白吗？众生要是不需要这个饮食精神，这个精神自然会灭亡。
对，
那我们在宣传。
这样说吧，我们这不要说别的，就我们在位的人，这十多个人需要不需要？
需要。
所以他要不干。要假如你不需要，他就不干。
你不需要，那你来干嘛呀？
那是啊，是啊。
来干嘛呀？
你不需要，也不会到这来，不会到这来，他就自然就坚持下去了。啥个宣传呢？拿着禅修营，论证他的好处，
赚钱呐。
对对对对。论证它的好处，可以能带能怎么做利益？论证这个，这个就是。有一个消息，我这能打坐，你来打坐，这我觉得这不算宣传，只是个通告。我这有这个方便。
你说的宣传公司，我宣传是吧？我宣传出去，人家买我东西，我是赚钱吧，对不对？我们这个是我们大家需要，包括就是我家人，他们灌了顶，但是他不知道怎么修行，他自己在家吭哧吭哧的，可能做的都不对。我一跟他们一说，他们可开心了。特别想来，这个就是他们需要，不是说宣传。
我那个界限，
我们就是发布过去，然后你需要你就来，你不需要你就不来呗，就很简单，但是不算宣传。
实际上啊，都不算宣传。我们有几个人在一块儿，本来关于不懂什么话题都能聊，唯独是木星的话题不能聊。
是啊，
这不能算是宣传，
就是。
什么叫宣传？广告那就
那
你放在路边上打一广告牌，那叫宣传。你看这些谁愿意去干这个事的？没有用。举这个例子，
马上是说说宣传也没用，这人又不信，觉得我傻。
说行吧，然后人家问问我，哎，我就觉得所谓没有什么，我说没事，你问我，我告诉你，你信不信在你，我又不是为了让你信我才告诉你的，就是因为你问我，然后他就反而更想问一问，要是顺着他说，他可能就还觉得贱卖了，反而不愿意听。
刚才是因为提到这句话，我就发现这地方它确实不行。就比如说那个，你只玩手机啊，然后蹦上蹦出来个什么信息的话，哎，我都打算干了啊，怎么怎么样，我马上就心慌了啊，我需不需要下单买个啥呀？然后其实过后呢，马上就可能
大家都买，你也买点，
人家也买点，
大家都买，你买点。你要认为买了没用，你当然可以
买啊。
那就是认为买了，我为啥没买啊？我认为买了没用。
其实后来想想也没买。
没有用。都已经到那么不自由的情况下了，你有啥能力保得住呢？还不如什么呢？相信因果，造业受报。
哎。
不帮助别人，将来以后你困难的时候，他会来帮助你。
啊。
还不如这样。
就是马上觉察，发现。
啊。经常也是，就是心里都产生了问题嘛，自己给自己就解答了。
哦，钱可能就，然后过两天，哎，我这个到哪儿了？我还得下几十样呢，完全限制，
你是跳不出来的。
老师，那个香菜蒜，
蒜五行吗？
五行是葱蒜酒芥辛去辛出。兴趣原来不知道啥，现在知道了。兴趣还有照片我还见过，兴趣就有这种书，现在还有。要说我们国家也有
教头，
对，很可能叫教头。
我特别爱吃香菜，
香菜根本不是味精，它不是那种味儿，就是那种辣味儿，就那种辛辣，就是葱蒜酒芥兴趣都是那种，都有共同的那个辣味儿，那个辛辣的呢。香菜没那味儿，好像香菜不应该放到五行。就那个辛辣，就是不要那个味儿，那个味儿不好，就是那意思。
老师傅，那个师兄他说他看世界名著，读经典名著，那些世间的书，现在学佛了，那些书还要不要读？他说佛法包含世间名著这些智慧吗？不读的话，是不是也不懂啊？
对于别人可以读，对于你最好不读，不是绝对的读不读，像你现在的情况下不读，你把佛法钻研透了再说吧。到时候再读也没关系了。现在啊， 这样说也仅仅是可能他不会听，因为什么呢？他还断真正的
经，
只是把佛法看成古文化的一个支派，也就是只是他研究的对象，而不是他信仰的对象。你注意啊，研究对象跟信仰对象截然不同，不是一码事。所以你随便把读一个读。
师兄，你可以开麦啊。
他要假如是信仰对象，他就同意我这个说法。不对，我是信仰，他会说这么话。现在我这个说法可能是，确实是他的信，确实他那情况确实如此的话，
那应该是更加不可能修了，是吧？嗯，还没有修吧？修没修？
啊，不是信仰佛教，有的人也愿意修啊，他别的目的啊。
对，
这一个也不能说不让他们修。
但是像这样的，他是不是也很
也能达到目的？我都给你举一个实例，有一个出家人的和尚，他根本就不懂经典，也不说啥信佛，就是练武的，这个武僧，他要求是能信佛，他认为能提高他那个武功，结果后来修心灵净法，又进他的特殊，果然提高了。就是武功也一样，想提高也能通过这个修法。
谢谢老师，我刚才听老师讲了，然后。我也不知道算不算信仰，因为我也修了很长时间，我这个灌顶修了20多座，之前修六祖名
啊
对，
修六祖名啊，那他更能修。我说的心中心，这就是六祖，我以为他修心中心呢。
啊，我心中心，我的灌顶，这不是前阵刚去石家庄灌顶，现在修了20多座吗？
是六祖名的是多座，心中心是什么？
心中心20多座啊。就是以前这方面观念就是感觉比较好嘛，就多阅读世界名著，听那个余秋雨的讲的这些，就想世界名著感觉也很好，但是我学佛的话是不是那个就属于世间的东西，它就是达不到我们解脱的这个目的。然后
其实啊，在你呢佛法也可以世间的东西，它也是世间的一门学问，就是你看你目的是就是所站的角度不同，立场不同，说话也不同。
哦，我的理解是，就是世间那些名著的话，可能就会有提升水平的提高。然后如果不看的话，可能就是人一直是比较低水平的一个人。我的观念里面是这样的。
听懂？看世间名著会怎么样啊？不看世间名著怎么样啊？我
可以看世间名著水平可以提高，不看的话水平就比较低。
那当然，文化水平，他说的是啥？别不是文化水平吗？
文化水平，
对，文化水平。
不看那些的话，会不会就世界上的这些日常的这些就很不通达，就是比较笨，就是这个意思。
你要说他说这话要是没这方面影响也对，要是说这个因素很关键也对。
哦，
是有这个影响啊。你看书不要说世间名著，我就更笼统，看书看多了确实有一些好的作用，但是你不能取决于这个也不对，看得太重了也不对。你说这个道理心有这方面的降价，这个情况是存在，但并不是取决于，并不是很重要的因素，别看太重。
哦，
不能绝对真理，那这就有问题了。这并不是绝对真理，但呢，这种规律是存在的。就是这么说吧，这种规律是存在的，但不是决定性的。
如何才能证到阿罗汉？
修行能才能证到。说凡是如何才能都是统一打算，如何才能实修才能，光知道理论那不能，必须通过实修才能。
秦师兄说这一切都是自心的显现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如果没有自心就没有一切，就这个意思，一切都不在心外头。其实就针对那一种思想讲的，针对哪一种思想讲的，如果我没有心，这个世界是客观存在的，它也不影响我有心没心，不影响这个世界的客观存在。针对这个观念，这个观念是错误的，根本就没有这个客观世界的存在。你如果没有心，这个世界客观世界根本就不存在。你别以为你没有心它还存在，那都是你心里出现的假象，并没有一个真实存在的客观世界，没有这个事。不要说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不是在虚空里吗？你看看楞严经咋说的，当时虚空生汝心内，虚空是生在你心里的，如同片云点开清理，况诸世界在虚空也，不就说这个事吗？那个地方没有说第几师，只说是心，世界在你的心里，就像一小片云彩在太空中点缀着，就不值个啥，何况这个世界还在虚空一样。 虚空在你心里都不算个啥，何况世界还在你心里，还在虚空也当不上个啥。
像人小人在世的时候，大家就不能说比如说在世的，
当然不能，你能说他是佛菩萨带来那还了得，那时候不能那样讲的，他已经都不带了，火化的时候才说感情都在那边，这才说了。
这个不能是，
要说他是弥勒佛，你看看他没法生存了，那看找他是有多少，那还了得。
主要是世间，
对啊，
世间人在生的，世间
人老人的骨灰撒海里了，我们当时都去参加了，拿个小人那专门买的小人。一个人弄了半张骨灰就往里撒，最后我们放网的骨灰好有半桶，变成东北的，我们东北也有，那就变多了。他是也没人说用什么呢？他请大家吃饭，一共97个人，他请大97个人吃饭，那个时候我们东北小孩呢，这大家都不好意思说，没人说话了。
啊，就是这个东北是师兄他请了97个人吃饭
啊，
那还挺敞亮的，
就他请的
啊，
请大家吃顿饭。就是撒完骨灰，撒完骨灰，大家吃。
安排好，
我没想过，反正同学也有，东北也有孩
子。说这我有问题，就是除了史书记载的这个舍利，包括那个挖出来那个塔里有那些记载，
那你要查资料了，哪还有释迦佛的事？这得查资料了，也许还有，咱不知道，也许就很多。
嗯，我的意思就是，他就现在为了。有一些是为了旅游或什么冒出来很多，比如说
这不敢讲，谁敢造成假话？你这估计这个这就跟原有人都质疑过我说的，他因为什么人？我说我强调水龙头这另一个问题啊，水龙头谁看见？他说的是假的，这么认为啊？敢造成假？没人敢造，就像这个意思，这社里没人敢拿假的来冒充，谁敢？这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这个了不得。
做怎么又是这么做法？谁敢造那么假
的？他们跳过，谁
敢这么做？他挖出来的时候，他可能就觉得他是舍利，但他不能确定是不是。
对，都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知识，各种各样的人反复认定，才说这个是真的事，都有个过程。
那
并不是马上就马上就能确定一件事。
有没有那些得道的高人能利用这个，能看出来这事？啊，不一样。
他要是没有咋能认定？他一定是有。
但是
这些证人他可能不止一个。
但是国外其实对咱们中国的这些舍利，
他都请去供养了，他会承认。国外的都已经请过去供养了。
最近几年冒出来好多，他不是有的他就到了
年。那一些就有一些消息不准确的那些消息，那都根本行不起大浪。真正准确的一定影响很大。
你说元元老人在那里，我让他停了六
分钟。是啊，可是肉体好好的，你看你没看见那照片啊？往里火化窑里推的时候，还像个人在那睡觉瞌睡了一样，那肯定是不成不坏，还用说？要是真正一个尸体放六十天，那都骨髓变形了，可能啥样都不是了。这个好好的，就像一个活人睡着一样。这一定是肉身不坏，所以有的人就想偷走供养这个肉身。
我
的天啊，这肉身不坏说的挺可惜的。实际上他没那个底气啊，要是有那个势力，不可抗，就是别人抗不动的势力，他就是有一点小势力也算，我就是不允许他，我就是拿走，你不给不给我抽走。连一点势力都没有，马上就会背回来，肯定是个事儿。那你弄的是营养机会不好，可能这样，你得就是得有那个底蕴才能保护，没那个底蕴，你随随便便你都保护不住，你偷走也保护不住。实际上啊，要假如有那个底气的话，就不用偷，说个话就行了，不能烧。这肉身不坏，他还敢烧？烧人身不坏，他还觉得不妥啊？我要把肉身不坏的肉身给烧了，他觉得不妥，没人敢烧了，都没那个人有那个底气说话，那是一个势力啊。就是社会上的事情很简单，中央一个哪个部门说一句就行。
可以有问题，
这不能随便烧，这因为肉身不坏，这就够了。
但老人的遗嘱，
他遗嘱是啥性大的？但是你要说我要保留这个肉身不坏，也有道理，这也不见得对那个遗嘱有啥事，我是这么认为。但是呢，现在是没有那个力量能够 保护这个人不是迷幻，生了啥反应也是很好，那是遵从老人的意见。反正老人的肉身大家都看见了，没人去否定老人肉身不坏，因为照片上照相像啥都没，眼看着就是不坏，那谁都知道老人肉身不坏，谁都说了。
那
是啊，那么长时间，要是你是尸体，都烂成啥样，我咋拉拉的尸体吧？一定是肉身不坏的，就像睡着了一样，还是那样。
功夫好的人走，
也不是因为没走，就是那个肉身呢是这样说。为啥身体会坏？就是身体的细菌在生，那些细菌呢都已经固定了，自己把自己内部的生命固定了，没有细菌了，它当然不会坏。
有细菌都吃
不坏。哎，对呀、啊、对呀、啊，度众生嘛，各种众生都度，这个身体里的这个生命也度尽了。
里外
有天
问，天
大的话，
身体。是啊，当然，你不能说像对我们说法一样这样说法，度他自有度他的方法。咱不是细菌，咱也不能说是说法，咱要度了人不知道。
其实老人也是
现
外边的细菌，相对外边的。
穿有蚊子那是老人这样说，超度他。意思就是拍死他，你别起杀心，别说我拍死他，别这么说，超度他，不起杀心。
这还有是两个苍蝇听他话飞出去，
这个真实，这个确实是个出去。这个事咱们是能不能？
对啊，就是听他话，里面的
那不仅仅是苍蝇啊，那不仅仅是苍蝇啊，那我们跟那个我们过什么路上大狗铁链拴着的看门狗，你跳多高汪汪叫，对于路上跟着过老人家的别叫了，别叫了，趴着不用了，我们从那吃掉过去的，不用听他的。你说那狗那谁家养的狗，看庄稼看啥的狗，他到哪一下就叫，简单的就那句话。
我看一个那个纪录片，有个后来老人的弟弟，他和他老公吵架，然后大冬天他就跑出去了，后来就是不想活了，立马自杀，因为就听到老人有人跟他说话，虚空中也不知道有人跟他说话，不让他死，
就孩子反正就是叫他孩子，
对对对，
很美。
然后就碰到人，然后那个声音特别亲切，特别愿意跟他说。后来他就回家，回家之后他就。好多年他把孩子养大之后一直想找这个生命，然后来找找找，最终找到上海去了，然后我跟老人也见面了，那个时候他都年龄很大了，那个孩子都大了嘛，
反正就是他说他妹妹也学法，然后就带他去上海，他本来没想什么见到老人，因为老人那会儿可能是谁去都见，但他就见了，
然后在老人房间里头，他心里的想的像那个普陀山，但是那个天气不好，
对对对，
然后那个老人前知道了，说
对，
是的，那个现在上不了山，
是，
然后那个明天的租房子，我都没有啥，
这老人都
知道。后来他就是老人给他结缘那个六七年，然后回家就开始修那个六七，就是这种跟老人的缘分真的是。
哎，老师好。现在是打坐第一轮的第六印的第七座，现在就是打坐的时候出汗多得很。
你说是发热出汗？
对。
那你就开空调呗，别让那个空调风吹人。
哦、
别不能。
反正房子倒不热，就是汗就不停就那样往下流呢那种。就上座的时候平时就没有。
那不还是发热吗？要不然。发热你用它热，让房间温度低一点、别穿那么多衣服，只好这样。
好好好，行。好的，知道
了。别往神秘上想，别想它是神秘的、不神秘，打坐的人大部分都会发热，但程度可能有。不要你学打坐修行，大部分人都可能会发热。
好的，知道了，老师。我还想咨询一下，我们那时候是线上灌的顶，如果到线下的话还用不用重新灌顶？
那不叫重新，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当然可以在当面灌，线上灌顶你不放心呢、为了你都放心你可以再灌，那不叫重新、
好好好，行，知道了，明白了。
但是也不要故意去找谁，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灌过顶了。
对对，
已经灌过顶了嘛、要是有这个机会能凑上，你就再当面灌一下就可以。
好好好，知道了。好的好的，谢谢啊老师，谢谢。 就是有时候就是妄妄想挺多的，比平时多的多那种。
修行修行，妄想截断它，断，不跟他跑，就说关照嘛，都知道。我不说你也知道，做上是不理会，只管持咒。
好的，知道了，谢谢老师。想问一下老师，那个有没有时差？这我们是新疆嘛，新疆这边11点多天还亮呢。我要是12点，算今天的还是算有没有时差？我就想问一下。
啊，你说是那个0点前后那个0点？
对。
是，按道理讲，应该是以当地的那个时间为主，但是现在呢，北京时间很普及，你以北京时间为准也可以。
哦，好，以当地时间为准也行，是不是？
应该是以当地时间为准，但是呢，北京时间也可以。
哦，
因为它普遍使用的都是北京时间，应该以当地时间为准。
就差2个小时时差是吧？
对，差2个小时，我们这11点多天还亮着呢。
哎呀，就差不多。那就应该以当地时间为准。当地时间说当地时间就说到日晷了。就那个日晷时间那个。
哦。
你们是用的是当地时间还是用在北京时间？
我用当地时间。
应该是以当地时间。
因为我有时候白天有事的话，上座12点，我就算了新疆时间10点钟，我就算的是当天的，我就这样做的。
当然当然是。
我就想问一下老师，这样子有没有影响？
其实就是用北京时间也不是不可以，就是不要考虑那么多什么影响，这是一个打坐习惯问题。
大
致上是没有隔日比修，也就是了。所以就是追究的很严格，那我们说话也严格了，什么跨0点的算到2边啥，这都是应付那种问题的。就大致上没有隔日比修就可以了。说的越具体，实际上不必这么追究。
知道了，知道了，老师。还有就是素食，我们不是现在是素食嘛？素食如果那个有时候朋友叫的那种涮那种，里头有点那个肉汤那样涮的，吃的素菜那样行不行？
别算不算行不行？释迦牟尼佛化缘的时候，那就是真正的吃素，那里头谁讲究谁家去涮，那个涮的有啥为啥谁知道啊？我说的还是佛，释迦牟尼佛呢。
啊，也不要太
执着。要是咱现在再说，大胖会说，西藏，他那是全民族信佛，他们的人要是修行的话，你不让他吃肉，会不会饿死他？你考虑会不会？
对对，
他没有粮食，他就不长粮食。我们这蔬菜种子和粮食种子种在那会发芽，但不会结籽儿。他就那种气候，昼夜温差再大，你要想让它结籽儿，可以在温室里弄个温室。温室里那有多大面积温室啊？那种多少才够吃啊？那就没法在温室里操作，可以这么说。大面积的种是。是它就是都是草，它都不结籽，都是草。
对对，就是。
那它不吃肉不就饿死了？这没办法的事儿是。你要说现在有这都飞机啊、火车啊、汽车都有，公路也有了。是，你知道那个它那个价格呀、啊，运费加上啊，那比这贵得多。可以说它那主要是运费钱，那肉本身不值啥钱了。
都比肉贵。
就是你要英国一颗大白菜。那个运费钱就了不得，那都顶吃个大白菜肉吃，都是这样，你吃不起啊，这肉才吃不起，太贵了，就是运费贵，运到这外不容易了。
就是，好，知道了，明白了，谢谢老师啊，谢谢老师。
以后可能会改善，随着这些交通工具的提高啊，运费会降低，这是以后的事。现在至少还不行，现在。火车也不一样，它那高原的火车就花钱多，本钱它成本就高。
去西藏的那个高铁早都开了啊，那不是高铁。
是高铁。
前段时间。
它
天路。对，天路。
对啊，它的成本高啊，它那成本高，因为它在那无机上运行的，它不容易跟我们这不同，成本高。刚才那个吃肉的问题，实际上还有一条没说完呢。不说信佛不信佛，只说营养学，这是科学营养学，研究人体研究肉，肯定是不能吃，因为他们经过现在的分析，这里头含有什么什么成分，过去要精良的多，肉都含毒， 这种毒还不好解，你吃药就等于吃毒，确实是。所以说从营养学的角度也不应该吃肉，吃肉等于吃毒，肉里含毒，分析出来的，化验出来的。
但是这个就科学家
课说这就属于科学，就是站在科学立场上也不应该吃肉，因为那等于吃毒。当然了，也不是吃一回他就毒死人了，时间长了这个毒积累下来，这人不可能有高寿命，就是吃肉的人命短，就这个意思。他们自然科学就这种结论，吃肉人命短，因为他有毒，他就有毒死了，对不对？
都从因果的角度来讲，那是吃肉。
他当然因果就更没办法，
更有办法。那说那个不吃肉吃素，好像是，好像有的那个相书上劝人吃素，相书后面印的不吃肉得的果报是长寿，身体健康，不生病，是吧？
是是，因为因果，你不吃肉毒就是病长，这就符合因果。
寿命长短也是因果决定的，还有。
是啊，它属于因果。
哎，是啊，它多因素的呀。也就是说，吃肉多少也在因果里。因果它有作用啊，你这个人有起作用。我现在这个坏的因素我去掉了，比方说你注定今生能吃多少肉，你别想多吃一丝一毫，那是你的福报，你没积那个福，你就不能多吃。但是呢，我该吃的我也不要，这你能做得住，这你能做得住。那么负面的因素被你去掉了，自然会正常。
自然会增长。
你去掉负面的可以，你要说我的福报要它增加一丝一毫，那也不可能。这个符合因果，就是你自己的意愿也在因果里。
嗯，
因为你是善人，或者因为你学佛了，这都是因果啊。要不然你为什么不肯吃肉呢？这也是不肯吃肉是果，也是有原因的。你为啥不肯吃啊？因为我学佛了，因为我善良。这一个善良可以增加寿命。信佛可容易解脱，这就也在因果里啊。
吃肉这个事情对一些年纪大的人，本来一直都不吃肉的人，就说啊，年纪大的人要吃肉，不吃肉怎么怎么不好，还要就不爱吃肉，还硬要吃肉。
其实年纪大的人更不应该吃肉，他看他的身体看不住。
网上那些专家他们都听，哎，就觉得哎呀，我得吃点肉，我不爱吃肉硬吃，哎呀，我的天，
那比较。
专家说要吃肉，就我说这个不行，给专家说。
其实啊，吃肉实际跟杀生联系是共建有联系，
对，
大家造的。如果没人买肉，他就没人杀，这就是共业，也在杀业里。你说我没杀，是你没杀，但是他不是不在那里包，也牵连进去了，这就这个是牵连进去了。牵连到杀业，
你找他们也杀他，我就感觉有人牵连
不是有三净肉的说法。不见杀，不闻杀，不为他自己所杀，这就是三净肉。其实也牵连进来，别认为那是真正的清净。
对呀、
啊，三净
只是三个。
三净肉也不清净。
就是说杀业这么重，将来的果报很重啊。就是说，
所以你看现在这个天灾人祸流病了。
师傅，我看那个如果劝导素二组的那个如果劝导素食那种，他说这个将来要少杀戒杀。少杀业，
戒杀，
首先要戒生，
戒生
，
出生的时候，
少生。
他说的是动物吧，不是说少生人吧？
主要如何劝导素食嘛？应该，我们还找到这篇文章，我们想问问忘了。我再问一个问题，那个玉律宝钞是不是真经？
有争论，这个争论没有结束，最好不介入他的争论。
行，那个拿随便一看。
说有些说是微金，但有些人说不是微金，玉律宝钞
啊，留一点，然后就回来告诉你怎么样情况，将来去。
主要意思就是把那个邮费的过程
介绍，还是个 vlog 相当
于
游记。这游记它就是去了编个故事，西方极乐世界一日一夜是我们这一个大集啊，这是游记，那是无可再展游。
以后不客气了。
他再回来就是见了下一个星宿金身。
星宿金的一个大姐。
大姐。那他待了一天去。他再回来星宿金了。
那经纪人还在不在这儿？也有可能在。
那都不是这个面目了呗。他的因果一直延续那时候，当然是人还有。
啊。
不能说是现在的人了，早都不是现在的人。
要戒杀生，先行戒生。 劝导出使，人因贪求而使之多生，是以多杀，能戒生即可杀生，生人本戒，但我始终不愿同人杀生，并且提倡戒生。
也就是说动物不
还是动物
去培养
动物生
啊，
不让动物多生
养小动物，
投入畜类者早已种下杀报，无所逃于业力，不被人杀，即为同类或异类所杀，为不必有我杀之意。接着投身到那个畜类里面，
他就是等人杀了。
对，他的果报就是杀报。
那就等人杀来杀来都是那啥。这两头我们都熟悉那个羊这个东西，那么多羊，一群群的羊，有几个是自然老死？还提供了，全都是在养
活，就是
纯粹自然死
的，就是野生的，可能上去给它抓了，你看一看。
现在就是那个养殖业太发达了，所以说是杀业重啊。
现在都太自动化了。这一头赶进去那个机器里头，拿一头羊肉出来，根本就这个杀的过程啊，整个杀过程都不知道，在里头自动完成，对，不是很难弄。
以前杀是啥？对，杀业太，吃山肉野，
就是
真的
杀的方便，太方便了，越来越
方
便，
是啊，杀的越来越
容易了，赶到机器里就行了。
是不是有个地狱叫吃山肉野？
你看那什么市里头不也是刀子斧子锯什么都上？他那可不是治病的，没有病才行，有病的他不敢吃的。
有病的不敢吃，
吃健康的他就吃那健康的动物。
对
了，啊，这是王香肉上市的开始
啊。
三斤肉在这说成五斤肉，又多两个。你看他要加上哪两个，是已死肉鸟兽食的残余
啊，
已经死了这个肉，还有是鸟兽它剩下的那个剩下的那个。这是五种性质。和那个不见杀不闻杀不为我杀。除了这三个又是一死肉鸟兽食之残余。
这个二十段说无非借其心之残暴。
对，就不让他残暴呗。
避重就轻的说法五斤肉。
避重就轻的说。
咱们现在哪有这五斤肉啊，
那就三斤肉
吃了都不会吃了，都是认为是有问题的。鸟兽蚕食更不会了，哪有
啊？猛障西北等处以环境关系不能不食肉，但于杀之前先以咒力加持，
是啊，
此意不过防止自己的杀意不断大飞心而已。在杀之前他们要吃咒操作，
我们那根本就不缺植物性的食物，更不这不应该去杀生
啊。对，接下来就是您说这个意思啊，就是东土食物丰富，即完全禁止杀生，也无影响。
对啊，它不影响人饿不死的。
嗯，
这个食物，这植物之性的，
嗯，
丰富。也就是说，粮食吃不完的，可不
能
杀生
啊。是啊，是啊，是。但是，虽然我们可以做到不吃肉、不杀生，哎，太难了！你不让杀生，此事诚难得，缘难解决。非有力制裁而加以善导，不能挽回于乱世也。
也就是说，要真正戒杀生、戒杀动物吃，必须政府手段才可以。
是啊，
跟老百姓宣传不管用。
对，老百姓
政府手段，谁杀我用这个压制，就
是
惩罚，法律惩罚。
一直谈手段。
现在可是提倡了肉蛋白。
对，
所以养
殖。现在
古
代编造的是吧？先把后代放在养殖，真打了
吧？很可怕啊、哦！要知道英国有多可怕、哦。我们到时间了啊，咱们今天上午齐聚在线上就到这儿结束啊，师兄们再见。